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瘟疫催人醒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日。上初二的时候，一天晚上我在家里找书看，突然发现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白色书皮包着的书，我好奇家里怎么会有这样一本书，于是就拿起来翻看。一，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原来这本书是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我已经忘记具体是哪一年的讲法了，但是看完书我那个激动啊，就觉得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。为此我还在那天晚上写了日记，日记里描述了我终于找到法了，以及明白自己来世的目的的那种激动的心情。因为那是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虽然没有系统的讲如何修炼，但是我已经明白大法是正法，中共邪党在造谣迫害大法。记得有一次上英语课，英语老师让我们四人小组随便讨论一个话题，我就和他们说，法轮大法其实是好的，天安门自焚是造谣，那是我第一次把真相告诉别人。上初三的时候，舅舅给我看了很多真相视频，他在送我回来的路上，突然问我要不要修炼，我想也没想就说，好啊。于是那年我就正式走上了修炼的道路，也就是那年我才知道，原来那本各地讲法是舅舅放在那里的。那段时间，我经常给我一个好朋友讲大法的美好，大法是被迫害的，我劝他退出少先队，可是他一直不置可否。奇怪的是，我开始看书后，一直没有意识到师父的伟大，好像我的脑子里只有法，却没有师父。直到一遍遍地看书，我才明白师父的伟大。那段学法的日子，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幸运。我强烈地感受到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二，眼疾消失了。进入高一后，因为离开了学法的环境，又被常人中的游戏和网瘾干扰，一直没有好好学法。突然有一天，我感觉眼睛有点不舒服，一摸发现右眼的眼球里有一颗硬硬的东西，按上去有点痛，当时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放在心上。可是眼睛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颗硬硬的东西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多了起来，我就害怕了。虽然我知道修炼大法可以去病，但是去病不能去求的，我很矛盾，再加上当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学法了，基本没有了正念。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，眼睛不但没有好转，那些硬包竟然长到了七颗之多，眼球的上半部分全是小包，而且有时候还会突然痛起来，这让我时刻处在害怕之中。有一天回家，晚上无聊地翻着杂志，突然看到有一篇讲到眼癌的，我联想到自己的情况，被吓得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，久久不能站起身来。我那时想，不行了，我只能练功了，只有大法能救我。于是我正式开始了每天的学法修炼之路，而那个眼病的假象早已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。 有一天，我不小心摸了一下眼睛，感觉好像好了，没有小包了。仔细一摸，果然一个小包都没了。但是当时也没有很激动，就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很自然。我悟到，眼睛的眼和演化的眼是同音，这些都是师父不愿落下我而演化出来的。当然也有消业的因素在。当我真正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去学法，并100%放下去病的心时，那个病就不会再有了，因为这都是演化出来的，那部分业力也在学法修炼中消去了。所以当我感觉眼睛好了之后，是那么的自然，完全没有那种激动心情，只是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三，讲真相。因为有了学法的基础，加上我也经常看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，于是下定决心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抓紧救人。我就开始和班上的同学讲真相，我把明慧网上交流的经验结合自身的经验，开始劝班上同学三退，也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真相。那时感觉自己就像坐着火箭一样往前冲，层次突破很快，有一种很舒服很美妙的感觉，境界的提高也伴随着自身状态的变化，就是会感觉到有一种慈悲的心理，不爱说话，但是过一天或睡一觉，这种状态就没了，不知道去哪了，之后这种状态反复出现。但是不讲真相就没有这种突飞猛进的感觉。我把在学校里三退的名单记住，然后抽空告诉舅舅，让他帮忙办理三退。他告诉我说，你三退的人数比我还要多了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以学业为重。我当时完全没有任何怕心，心想讲真相和安全有什么关系呢？完全不知道那可是邪恶疯狂的年代，有许多大法弟子都被怕心所阻碍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甚至只用了几句话就将我的一个亲戚劝退了邪党组织，那是我以前完全不能想象的。这事儿能发生在我身上，真的就像明慧交流文章里同修们说的，几句话对方就愿意退了。虽然我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来源于师父，但是旧势力为了阻碍我救人，不能从怕心上钻我的空子，却钻我色心没去的空子，让我和异性讲真相时让我脸红，还让我讲真相时不自觉地发抖，而且只在讲真相的时候出现这种异常状态，真是邪恶至极。后来我学会了发正念，于是我就天天发正念，骑自行车也发，有空就发，每周一有邪恶的生血旗仪式，我就一直发正念。有一天神迹发生了，周二我们做早操时，我发现血旗倒着，这一下使我信心大增，因为周一我是看着它正着升上去的，一般周一升的旗就不会拿下来了，要一直挂到周五，而第二天它就倒着了，是师父在显神迹啊。我那时真的非常激动，感谢师父。现在想来，我刚刚得法没多久就能够讲真相救人，实在是师父无限法力的体现呢。四，在去执着中提高。高二的一天下午，我和弟弟骑自行车出去玩，后面急速地驶过一辆拖拉机，我们直行，他却超过我们后一个拐弯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哪个部位一下挂住我的自行车，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一下就甩飞了出去。那一瞬间时间变得很慢，很像我看过的一个纪录片，人在遇到危险时时间会变得很慢的那种情况。我那一瞬间还在想，完了，这次应该要摔得很重了。 这么想着，我听到哐当一声，后来才知道是车把上的锁砸在地上的声音。然后我莫名其妙地站住了，站在了地上。我飞了那么远，大概有十多米，我没摔倒，竟然完好无损地站着。哇，我那个激动啊，师傅真的就在我的身边保护我啊。后面有辆私家车在我身边停下，司机问我还好吗，要不要去医院。我笑着说没事，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。这时我还听到弟弟喊把那车的牌子记下来。我一看弟弟，他歪在一边也没有摔倒，我说算了。我一看那拖拉机已经开出去很远了，可能司机也根本不知道撞了人。但是我很多执着一直没有去，包括色欲、懒惰、求安逸、网瘾等，这是邪恶一直钻我的空子。由于自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，甚至生出了明年我一定好好修这样推脱自己的想法。就这样，我断断续续地学着法，要放下大法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又没办法精进起来，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。后来舅舅也因为执着渐渐不精进，以致最后不修了。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将他换回来，心里十分难过。这样我走了一段独自修炼的路，修炼太严肃了。后来等我慢慢对法有了理性的认识，回想那时候发生的事，才发现舅舅对大法有所求的心很重，而且色欲心和怕心一直很严重，凭着感觉修炼，甚至在交流中他竟然谈了好几次他练其他气功时出现的状态。但是那时的我也是一个新学员，难以指出他当时存在的不二法门的问题，也根本解不开他的心结。在这段由师父延长来的正法修炼时间里，他的意志慢慢被消磨掉了，后来抽烟喝酒，最后甚至言谈都变成那种好像从来没有学过法的常人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，修炼不能看别人，只有修自己的份。到了大学以后，我完全变成了独修，状态也时好时坏。那时被网络游戏干扰得很厉害，经常是一个寝室的人玩到熄灯为止，想挣脱那种环境好像没有什么办法。现在想想还是没有好好学法的关系，虽然也给寝室的同学和别的寝室的同学都做了三退，但是没有大面积的讲真相劝三退。毕业以后我就到了公司上班，那时我已经一个人住了，有很好的学法环境，再加上从高中开始讲真相的基础，我有几个有缘的同学纷纷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得法。到我工作后，我家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法点和真相资料点了，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学法，发正念，做资料，就靠着明慧网和天地行一步步建立资料点。因为我们都比较年轻，这些方面学得都挺快，我们下班就做资料，晚上去贴布干胶，用模板喷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但是因为我的色欲之心一直很严重，旧势力就钻空子迫害我。在一次拆除邪恶造谣横幅的时候，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。就这样，辛苦建立起来的资料点和学法环境被毁了。这个教训实在是太严重了，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，不能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，一边抓着神，一边又不愿放下人。五，瘟疫催人醒。被迫害后，我消沉了很长时间，学法很少能超过半个小时的，一超过半小时就有观念在说今天已经够了，差不多了，那种同化大法的心变成了有求之心，像完成常人作业一般的态度去对待学法。潜意识里就是那种只要大淘汰别淘汰我就好了，破罐子破摔的自私心态。直到中共病毒的爆发危及全球，我才醒悟，时间不等人呐，原来师父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 你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出现的这场瘟疫了吧？这不是大瘟疫降临了吗？用人的话讲，这就是天在治人。针对什么来的？我们大法弟子都清楚，是针对那些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不配救度的、救度不了的人，而对邪恶烂鬼来说又没什么用的那一部分。这是第一次清除，天在治恶，而中国还在撒谎掩盖着死亡的人数。我告诉大家，相当巨大的，而且它还没有达到最高峰。世人虽然觉得很可怕，其实真正可怕的还没开始呢。这还不是真正的法正人间时开始的大清除呢。那个大清除来的时候更可怕，那是针对全世界来的。恶人要张狂起来的时候啊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可是灾难真正来到头上的时候，他就傻了。其实这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，我们真的只有救人的份。不管哪一天结束，我一定要回到当初得法时的那种状态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如初，必成正果。我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